因为是读圣经以前，我稍微介绍一下今天晚上这首诗歌。这首诗歌是中国的一位姊妹写的，是不是从外面翻译来的，所以你们觉得它非常的通顺，而且这个调子也是非常的优美。我虽然不知道这个调子的来源，因为它实在是很中国调，所以用中国古筝弹起来，就特别能够写，能够把感觉能够弹出来。这位姊妹的名字叫做李渊如，李是木子李，渊是渊博的渊，如是如果的如。她是本来没有蒙恩得救以前，她在这地上很有前途的，所以在满清的时候，那个时候她就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有什么状元呢、有秀才啊、进士，那么她得到了进士啊，所以她是个女进士，非常。神非常不是，她可以说非常优秀的一个女子。那么后来感谢主，她遇见主了。那么大家都知道，主在中国非常大用一位神的仆人叫贾玉明弟兄。那么他就在金陵神学院那个时候，他们贾玉明弟兄他办了一份的杂志，那个杂志的名叫《灵光报》。那《灵光报》的主笔呢，就是李渊如，因为他实在是文笔非常非常的好。那么他蒙恩得救以后呢，他就不愿意喜欢渊如这两个字，因为这个渊如好像他很渊博啊，所以后来呢他的笔名叫如鱼，好像很愚昧一样，所以他刚把它倒过来，李如鱼。所以如果你看到在灵光报上面，他如果用鱼这个字一定就是他，或者如鱼呢一定就是他。那么他在灵光报上面有一些的随笔非常非常好，叫做灵工的随笔啊，就是说他在那里服侍主的时候，那么他觉得有一些的感觉，把它写下来。那么这是一度的时间，后来呢，他就遇见了弥陀僧弟兄，所以后来呢就做了弥定的童工。那么我们现在所有弥弟兄的这个我们所知道关于弥弟兄的一些作品。那弥定的作品除了他自己写的，就是唯一一本写的属灵人之外，其他都是这个讲台的记录。那么这些讲台的记录所有的文字都是李渊如姊妹替他认，所以他可以说非常非常的忠心，主实在是使用他。那后来到了大陆变了颜色以后，那么他就为主受苦，被关在监牢里面，一个是他，一个是汪佩珍小姐啊，一个汪小姐，一个李小姐，可以说在中国主特别使用的一个神的使女。那么这首诗歌原文是13节，那今天晚上因为我们为主时间，所以我们只唱了其中的8节。那我盼望弟兄姊妹会喜欢这首诗歌，但愿也能常常唱这首诗歌，因为这首诗歌很容易把我们带到感觉里。我不知道今天晚上弟兄姊妹你唱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实在是能够把我们带到主的面前去。那么有的人以为这首诗歌是弥陀僧母亲写的，那这是误会啊，因为弥陀僧的母亲曾经写了一本传记自传，叫做《恩爱标本》。那么在前面呢也引了这首诗，所以有的人以为就是他写的，其实这是个错误啊。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就着我们现在所能找到的这个资料，应该是李渊如姊妹写的。那么我想这个是在我们国人的著作里面，就是诗歌的著作里面，可以说是难得的一个佳作，我特别介绍给弟兄姊妹。好，现在我想我们就读几节的圣经，我们好不好翻到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二章第33节，或者我们从32节读起啊，我读给弟兄姊妹听。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然后36节，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 为基督。好，我想我们这是第一段圣经，下面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十二节，十二章十二节，就如身子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你也可以把它翻成受浸啊，原文是浸礼。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共身体，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我再读一遍。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好，我们再来看《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五节，或者我们从第四节读起。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这里有两个问题啊，我盼望读这一段圣经，姊妹要记得。第一，要等候父所应许的，我们要问父在什么时候应许。你去读旧约，有没有读到一个地方告诉你说圣灵乃是父所应许的？那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词叫做圣灵的洗，或者是圣灵的祭，圣灵的洗，圣灵的祭。那么我们主是告诉门徒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祭。好，然后我们再来看第十一章，第十一章使徒行传第十一章第十五节，第十一章十五节，我一开讲，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这个他们不是，这个不是发生在耶路撒冷的故事，这是发生在外邦地的故事。哥尼流家他们是外邦人。然后呢，他说我一开讲，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然后下面说，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我就想起主的话说，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或者说圣灵的祭。那圣灵的祭这四个字在全本圣经里面只用过两次，而只有这两次，一次使徒行传第一章，一次使徒行传第十一章。所以我们记得十一章第一章那里给我们看见，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浸。我们知道这就是五旬节所发生的故事。然后呢，到了哥尼流的家里，圣灵同样的降在外邦人的身上。然后你记得吗？然后我们的这个彼得说，那一次降下来和我们当初在耶路撒冷一回完全一件事。然后我们记得圣灵就特别提醒彼得，我就想起主的话说，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浸。所以现在我们明白吗？圣灵的浸就这么两次，一次是形容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事，一次是形容哥尼流家所发生的事，一次发生在犹太人身上，一次发生在希利尼人的身上，外邦人的身上。那么请我们记得这两次放在一起，这就是圣经里所说的圣灵的浸。圣灵很明显地告诉我们说，不错，圣灵降在这些人身上，降在那些人身上，但是在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所形容的耶路撒冷的那个圣灵怎样降在他们身上，现在彼得告诉我们说，这一次在哥尼流是一样的，这两件事是一件事。 所以现在你明白吗？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说，就在这两件事发生了以后，圣灵才说这是圣灵的信。所以我们一定要弄清楚，圣灵的浇灌和圣灵的信是有分别的。圣灵的信只有两次，圣灵的浇灌可以有许多次。所以如果你去读圣灵，去别的的时候，你看见圣灵降在他们身上，那是圣灵的浇灌。但是不要忘记了，圣灵的信也是圣灵的浇灌，那是历史上很重要的事。一次在耶路撒冷，一次在哥尼流家里，一次在外邦耶路撒冷，在犹太人，一次在外邦人。然后神把这两件事算作一件事。你还记得五旬节的时候，摇祭有两块两个饼，一个饼就是耶路撒冷那块饼，还有一块饼就是哥尼流那块饼。所以圣灵是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他称它做圣灵的信。那么不要忘记了，全教会受圣灵的信是在什么？是在五旬节耶路撒冷那一次，再加上使徒行传第十章十一章给我们看见在哥尼流的家里，在外邦人身上，这两件事是一件事。那如果我们能看清楚，能够找到这个事实，我们就不会混乱。那许多时候我们说啊，你受了圣灵的浸没有，其实你不是指说受圣灵，你是指说受圣灵的浇灌。那么这个是指说得着能力的圣灵来说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你要记得圣灵的浸乃是历史的事实，就好像哥哥他是历史的事实一样，已经过去了。但这个并不表示今天圣灵的能力就不在我们的身上，这点我们一定要记得。好像主耶稣不会在我们第二次十字架，因为他只为我们定了一次十字架，今天我们不需要重新把他定十字架，因为那是历史的事实。圣灵的浸也是历史的事实。那么我想我把这里特别要提醒弟兄姊妹，那么在教会中有两种不同极端的领会。一般人认为说关于圣灵充满浇灌这个事是完全已经过去的，是历史上的。还有的呢认为说今天我们仍旧有。其实如果你读圣经的话，你仔细的读，特别读到使徒行传，好多次提到圣灵的充满，圣灵的浇灌，圣灵降在他们身上，但是只有两次圣灵特别说这是圣灵的浸，只有两次。其中有一次彼得他说，我就想起主的话说，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浸。那么这个解释在什么地方呢？这个解释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我们从一位的圣灵受浸啊，这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哥林多前书那里说，他说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都从一位圣灵受浸。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犹太人那是耶路撒冷发生的故事，希利尼人那是哥尼流家的故事。然后那个时候圣灵就把我们浸在一起，然后下面我们才晓得成了一个身体。那么基督的身体怎么诞生的？基督的身体怎么成功的？不要忘记，就好像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说，主耶稣降生在马槽里，也是路加告诉我们怎样在耶路撒冷，怎样在哥尼流家，圣灵就把我们这些犹太人外邦人，然后不分是自主的为奴的，都从圣灵受浸，而且成了一个身体。所以现在我们才明白教会的诞生乃是在五旬节和哥尼流。那事实上我们知道神是把哥尼流家的事是包括在五旬节，所以你看见五旬节有两块饼，一块饼就是犹太人所代表，另外一块饼就是哥尼流家所代表。但是不要忘记这都是五旬节的故事。那么这个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饼怎么成功的，因为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我们主为我们定在十字架上，他从死里复活，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那么到了五旬节，弟兄姊妹，这些麦子都被磨成粉，然后你怎么能做成饼呢？需要油把它们变成饼。我们这些都是分散的，但是感谢主， 什么叫做基督的身体呢？基督的身体就是他们把我们定义成功做一个身体。那么在旧约里面，油都是预表圣灵，油怎样把这些碎了的麦穗，就是磨碎了麦粒，怎样的把它变成两块饼。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圣灵就好像油一样，把我们进成功做一个神。那为什么是两块饼呢？这是见证，这给我们看见说，是不分是希利尼人是犹太人，但是我们在读新约就更清楚了，我们乃是进成功一个神。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问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什么时候成功的？我们要记得，这就是使徒行传从第一章一直给我们讲到十二章，然后十三章是另外的一段。所以是第一章一直到第十一章，一直到十二章这里，那这一段就是给我们看见教会诞生的故事。然后从十三章到二十八章，给我们看见身体成长的故事。一面是身体的诞生，一面是身体的成长。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如果读圣经，我们能够看清楚圣经是怎么来解释的。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那么对于圣灵的浇灌，或者对于这个五旬节所发生的事，圣灵自己有解释。那么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普通讲到这个圣灵浇灌，我们一直是注意我们得救能力，所以许多人就希望说今天我们能重演当时的故事，所以有许多人就巴不得能看见火，巴不得能看见风，巴不得能有地震。但是弟兄姊妹，要紧的是在风过了以后，地震过了以后，有微小的声音，那个就是圣灵的声音。弟兄姊妹，我们可以这样说，从使徒行的第一章到第十二章是什么呢？是风，是火，是地震，能力的圣灵毫无疑问的弟兄姊妹。到了十三章到二十八章，你看见那是微小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巴不得有一些戏剧化的经历，有风多好，有地震多好。感谢主，弟兄姊妹，你读到以赛亚的故事，以利亚的故事，风，圣经告诉我们神不在其中，火，神不在其中，但是使徒行传前面的风、火、地震，神都在其中，这个是不错的。所以你看见这个两个有一点不同，使徒行传给我们看有风有火有地震。弟兄姊妹，但是你不要忘记，如果你要注意，有的事是可以重演的，有的事是不能重演的。圣灵浇灌在我们身上能够得着能力，这是可以重演的，但是你今天不能要求圣灵重演当时所发生的事，这一点非常非常要紧。如果你一直在那里追求，一直在那里追求，我再说弟兄弟，有的是能重演，有的是不能重演。像哥哥他的故事不能重演，那么我们不能说的太细了。弟兄姊妹，圣灵必须给你一个清楚的引导和看见，你才能明白，你才能知道，原来使徒行传乃是圣灵的行传，从头到尾就是给我们看见圣灵怎么工作，给我们看见圣灵的各方面。所以弟兄姊妹，讲到圣灵的时候，很明显的风、火和地震都代表圣灵的能力，毫无疑问，这是前面十二章。但是从十三章一直到二十八章，你所听见的是微小的。那这个我们如果来明白使徒行传，我想我们就会很清楚了。那么关于圣灵，我想我多说一点，然后等一等我们就很快的来看整本的启示录，整本的使徒行传，我们要紧的能有一个综合的印象。那么关于五旬节所发生的事，圣灵有解释。那一个解释就是保罗给我们看见，你读到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那里给我们看见基督的身体。那么基督的身体诞生乃是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就把我们进行成功做一个身体。在这以前是120个人在那祷告，但是弟兄姊妹，等到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神就把他们借着圣灵就把这120个人就变成基督身体的120个肢体。 所以弟兄姊妹，等到你来看五旬节的故事的时候，你就发现从前的彼得和现在的彼得不一样。从前彼得是一个好为首，从前的彼得喜欢表现，但是现在彼得站起来是一个门徒和他一同站起来。现在你不只读到彼得，你也看读到约翰，彼得约翰彼得约翰，为什么？因为本来这些都非常个人主义，都喜欢表现个人的人，现在他们被进成工作一个身体，他们变成身体里面的一个肢体。所以弟兄姊妹，这个解释很明显的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讲到圣灵的祭，那就是说我们不分是犹太人希律利人，都从圣灵受了祭，成功成为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所以我的弟兄姊妹，在这里你就明白了，给我们看见，给我们看见圣灵乃是把我们进成功一个身体，那并且进成一个身体。那么是什么呢？这就是哥林使徒行传第一章到十二章，十三章特别给我们看到二十七节，八章特别给我们看见隐于一位圣灵，前面是圣灵把我们进成功做一个身体，然后我们隐于一位圣灵。因为你记得吗？我们的主说要从我们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那圣灵就像活水的江河一样，我们能隐于一位圣灵，我们能隐于活水的江河。所以前面给我们看见能力的圣灵，后面给我们看见生命的圣灵。这上次我们特别提到的，你如果去读圣经的话，你看见有这两类，一个是降下来的圣灵，一个是穿上的圣灵，一个是内住的圣灵。我们要穿上从上头来的能力，像穿一件衣服一样，但是呢今天圣灵也住在我们里面做我们的印记。所以从这个地方弟兄姊妹，你就知道整本的启示录，不整本的使徒行传不光是前面两章，乃是二十八章，而二十八章就给我们看见前面怎样圣灵把我们进成功过一个身体，后面给我们看见我们怎样进入一位圣灵。前面怎样是风是火是震地震，后面给我们看见微笑或者听见微笑。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这样来读圣经的话，用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我想是非常非常清楚，我们就不会觉得混乱。混乱的就是今天我们误会了神的话，我们才会产生这种的光景。那么这是保罗的解释，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你读整本的使徒行传，最重要的两个人物，前面是二章彼得，后面一直到二十八章是保罗。是一面圣灵借着保罗给我们解释什么叫做圣灵的解释。那现在我想我们很快再看一看彼得怎么解释五旬节所发生的事，好吧？我们看一看这个刚才我们所读过的第二章。第二章我们如果第三十二节，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那弟兄姊妹，在这里你就明白什么叫做父所应许的。你如果真的要到旧约里面去找到底父在什么时候应许圣灵，弟兄姊妹，你当然我再说，如果你广义的来说，你可以找到旧约是讲旧约特别讲的末日的时候，你记得吗？我们知道圣灵要浇灌在凡属水气的，那么我们知道你记不记得这个就是第十七节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水气的，你们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要见异象。那么弟兄姊妹，在这里我顺便多说一句哈，你这个这刚才是十七节的话，对不对？好，我先说一下，这个彼得当这个五旬节圣灵降下来的，那这是现象， 许多人都看见了这个现象。现在呢，比使徒彼得呢要在这里解释这个现象。所以十四节，彼得和十一个使徒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呢，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你们想这些人是睡了，其实不是睡了，因为时候刚到四处，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那么弟兄姊妹，你知道彼得就是引约珥的事。那彼得讲到约珥就是末后的日子，是指着耶和华的日子。那么弟兄姊妹，根据犹太人，弥赛亚是最后才来，他们不知道说我们的主就是弥赛亚，在公元前两千年左右他已经来了。所以什么时候我们的主来了，就是弥赛亚的日子开始，那就是末后的日子开始。所以你看见吗，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那么这个话非常非常的清楚，如果你从这些地方来看的话，所以彼得就说这就应验了约珥所说的话。所以你读到约珥书的时候，你不要以为说这个乃是指说末后的时代，这个事实上是从五旬节就已经开始了啊。所以我们读圣解圣经解释圣经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很小心才可以。所以圣经里面讲到主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末后的日子，都是一段很长的日子。那么今天我们知道都指的弥赛亚的日子。那么我们今天晓得是从弥赛亚的第一次来，一直到弥赛亚第二次来，这个都叫做末后的日子。所以呢，我们看见这果然是照着父所应许的，那么就浇灌下来。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如果你要真这是指说不很严格的解释。如果我们从这个比较宽一点的，比较可以说不是狭义的，比较广义一点来解释的时候，那么这个就是等候，这就是等候父所应许。那其实呢，我个人的感觉，这里父所应许，严格说来是应许我们的主的。所以特别你读到第33节的时候，33节，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所以一面来讲，你可以解释说是指着旧约里面的一些应许，你可以这样解释。不过严格的我们要记得，因为我们主是被父神右手高举，现在呢他就从父那里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因为一切都完成了。你要记得，现在我们的主他是从他来到地上，他是从一等兵，然后是少尉、中尉、上尉、少校、中校、上校、少将、中将、上将，然后呢一直升为至高。这是我们曾经说过的。那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看见现在他神就把应许给他的圣灵赐给他，所以呢他就从父那里就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然后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那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就浇灌下，就把圣灵就浇灌下来。所以这是彼得对当时所发生的事一个解释。那么这个解释和我们主升天有关系，这个的解释是因为他已经被父神右手高举。那么我再说弟兄姊妹，神儿子的荣耀，这个基督的荣耀，耶稣的荣耀有两种。一种是他在创世以来与神所共享的那个荣耀，那他本来的荣耀是固有的荣耀，天生的荣耀，那不要忘记弟兄姊妹，那个荣耀乃神儿子的荣耀。他还有一个荣耀乃是赐给他，就好像一个王子，就是生命来说他已经有了那个荣耀，他不需要赐的，他的父亲有多少的荣耀他就有多少的荣耀。但是感谢主，因为我们主就是那个人，讲到人子的时候，那讲到神子的时候，他从天降下仍旧在天，他的荣耀一点都没有减少。但是人子是什么，他你记得吗，记得他把他自己的荣耀完全倒空了，把变成人的样子，然后我的弟兄们，他就从我们中间经过。那么现在你看见说他因为完成父神的旨意，南征北讨，所以最后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就人子高升，人子被高举。那么什么时候我们看见他被高举的呢，那就是人子被高举，人子若被举起来，那就指的十字架来说。
所以主在十字架上可以说完成了父神的旨意，所有父神交托给他的弟兄姊妹，他完全成功了，因为他是那女人的后裔，伤了撒旦的头，他给神的仇敌致命的伤害。所以我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十字架上乃是一个大的一个大劫。所以最后我们看见说，他好像所以天上地上地底下所有的权柄都在他手里，那这个荣耀是赐给他，那是什么？是人子的荣耀。所以讲到人子的荣耀，就是马太马可路加所给我们看见的人子，他来到地上是服侍的人子，但是他为着人子要为着要升高，他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是受苦的人子。那最后呢，弟兄姊妹，你看见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然后被神右手高举。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给我们看见一个被高举的人子，